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欢迎来到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很特别，因为在一开始呢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出现了。我想问一下，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的学习累不累啊？
有点累。
有点累。
嗯，
但是有没有给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圣经带来帮助呢？
还是有的。
嗯，
因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圣经的叙事，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对对对。
嗯，
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学习这门课程，就是圣经神学。我们从很多角度对圣经当中的叙事进行梳理。那其实呢，就是这个世界的智慧，这个世界的教导，它会对我们有一个引诱或者诱导，把圣经当作是人生实用指南，或者说回答一系列的如何做的手册。比方说我们今天读了一段经文，
嗯，
我们会下意识地问自己，我读完了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给我生活有什么建议吗？
嗯，学到了什么？
对，有什么亮光？这是我们通常的第一反应，对不对？
对。
当然呢，圣经的确会给我们关于生活的命令和建议，但是我们真正需要从圣经当中得到的是圣灵发出的福音宣告，是福音的信息，是好消息，或者说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么福音的秘诀就在于更少的关注神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应用，更多的认识神为了我们已经做了什么。那这就意味着说，当我们看着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考虑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们更认识基督，或者更多的了解福音的某个或者某些方面。那有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5:39-40，这短短的两节经文，我可以请思雨帮我们读一下吗？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所以圣经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关乎生命的。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三位张凡、思雨和喜乐，我们要一起做一些练习。我们会看几处的经文，并且思考这些经文如何按照圣经神学的方法帮助我们更认识基督，更好的思考基督。当然呢，它有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带着四个问题，对不对？
嗯，
那
对。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喜乐。
就是说这段圣经的要点是什么？
对，这段经文它要向我们传达什么要点？第二个问题呢？思雨可以告诉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这段经文在圣经叙事主线中落在哪个区间上？
对，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跳出来，一会儿呢向前看，一会儿向后看，就是从一个整全的叙事当中找出这段经文在宏观叙事当中它落在哪一个区间上。
嗯，
对不对？
对。
那还记得我们以前说整本圣经是一个宏大的叙事。
对。
那既然是宏大的叙事，这一段经文在宏大的叙事当中它属于哪一段，这更好的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段经文。
对。
好，那第三个问题呢？
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
对，这很重要，对不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我们读完圣经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我有什么应用？ 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他如何指向基督。那最后一个问题才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思雨可以告诉我们吗？
我如何透过基督读这段经文？
对，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该如何应用这段经文，它放在最后。
嗯，
对，
是吧？
是。
我们通常呢就是当我个人读经的时候，这往往是第一步，
往往是跳过了其他三步。
对，所以他把它放在了最后。好，我们呢就开始进入一些实践好吗？我们先从最短的一个经文开始。实践一，就是关于第七条诫命，在出埃及记的20章14节，摩西颁布了十诫，那这里第七条诫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
这个就很简单了，不可奸淫。已经浓缩了，不能再浓缩了。
对，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不可奸淫。
对，就是神设立婚姻其实是一夫一妻的，他这里很明显的讲到就是要禁止婚外的性行为。
对，当然呢没有进入婚姻不代表说我就可以，
对，
当然他是针对每一个人说的。所以第七条诫命的要点就是不可奸淫。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来探讨了，就是这段经文在圣经叙事主线当中它落在哪个区间上呢？
在摩西之约治理百姓的时候，这是神透过摩西赐给百姓的律法，为要叫百姓借着顺服神而真正活出一个彰显神形象的新人类形象。
所以我们还记得以前关于选民的这个主线，对不对？
对，
那
对，
在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被呼召出来，他们从埃及出来即将要进入到迦南地，在这个过程当中
来到了西乃山，
对，颁布了这样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出神是希望他们活出一个全新的形象，跟以前在埃及不一样，
对，
跟即将要进入的迦南地的那一群拜偶像的人也不一样，
对，
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活出一个全新的样式。
对，也就是活出一个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拜偶像的人不一样的生活。
对
对，他是其实是属于那个神治理百姓的这个区间里面。
对，神治理百姓的这个区间，那这喜乐说的非常好，我们就找到了他这段区间。那我们就来问第三个问题了，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呢？
不可奸淫这条诫命呢，我思考了一下，其实在人的里面呢他是比较难守住的。因为他这里讲的不可奸淫呢，他不仅仅是包括行为上的，还有思想上的，还有言语上的。那思想上的呢，我记得马太福音5章27-28节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乱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对，
就是对这个要求啊它是很高的。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帅哥呀、或美女啊，会有一些不太好的思想出现的话呢，其实就已经犯了奸淫。所以他对这个要求是比较高。还有就是言语上的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就是5章3-4节里面有提到淫词啊、妄语啊，那是不应该说的，就是一些黄色的语言是不应该说的。
不造就人的话
啊，对的，在人的里面其实是很难守的，但是呢其实基督他是守住了。
是，
所以喜乐联想到基督的角度，就是说这条律法赐下来彰显了我们的不圣洁。
对，
因为我们做不到。
对，
十诫写得非常清楚，不可奸淫。当然有的人可能刻苦己心，他在身体上似乎是守住了，但是呢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好无力。当你的心思意念动了淫念的时候，都是犯奸淫了。我们突然间发现原来我是有罪的。
对，
但是基督他守全了律法。
对，
哇，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指向基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视角。 那我们就要来问第四个问题了。第四就是我如何透过基督读这段经文，也就是说我该如何应用到现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呢？
其实刚才喜乐他也讲到了，
嗯，
这段经文它是指向基督，那基督他是从来没有犯过奸淫的罪，所以他从心里面就已经没了。
嗯，
那第二呢，就是我们是需要福音所带来从神而来的这个饶恕。
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守住这些律法，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
嗯，
我们也需要神他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去胜过。
嗯，
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婚外情啊，婚前性行为等等，已经好像是
司空
见
惯
了，对
。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真的是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神去守住圣洁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在希伯来书这里说到了，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
嗯，
那我相信就是说，神他给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话语，让我们去靠着神去遵行吧，
就是要去跟随基督，信靠基督，也从基督那里得到力量来去过圣洁的生活。
嗯，
对，他其实还有最后一条，就是如果我们被过犯所胜，或者我们身边的人被过犯所胜，我们该如何来面对他们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饶恕和爱人。
嗯，对，
尤其是在这一条事情上跌倒的人，
是，所以我们就更加就是需要神他的怜悯，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就犯错犯罪。当然当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软弱跌倒了，我们不能够以定罪的方式去看待他，而是用基督的爱去挽回，去怜悯。
对，我觉得人比较可怜的地方有两个，第一呢是我们很容易犯罪和跌倒，第二呢我们不容易饶恕别人的犯罪和跌倒。
对，
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该如何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透过这样的梳理，有没有觉得好像我对这一节经文有了更立体的一点认识？
对，以前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从来不会联想到指向基督。
嗯，
当然就是我们更多的是直接就应用，比如说这段经文对我意味着什么，就常常就会想到是这些，但是没想到是其他的。
对，我觉得现在记得圣经神学加给我们的就是第二问和第三问相对比较重要。
嗯，
因为第一和第四呢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应用。
对，
嗯，对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第二个实践。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7章大卫与哥利亚的故事。
嗯，对，
我想可能在很多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非常喜欢讲这个故事。
我也很喜欢。
你也很喜欢。嗯，哦，那就太好了，我们就一起来讨论。我们就还是按照这四个问题来梳理。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到以色列他们需要一位神所命定的信靠神的领袖，才能够将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
哎，有没有发现跟我们好像理解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原来告诉我们说以色列需要一位领袖，需要一位像这样的领袖来带领我们去战胜仇敌。
对，
是吧？我们等一会再来看看他的奇妙之处。好，那第二问，这段经文在圣经叙事主线当中落在哪个区间上呢？
那其实是在君王治理的时期。
嗯，在君王治理的时期。
对，在前面呢我们有讲到其实他们还在那个神治理的期间。
嗯，
那到这里呢就是已经出现了第一任的君王，就是扫罗了。
扫罗，对。在之前的经文已经记载了，就是神已经厌弃他做王了。
对
对。
然后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仿佛在告诉我们什么？好像一个新的王，
要出现了。
对对。
啊，对对，在这里呢，其实就是发生在摩西之约被 确立了之后，然后在彻底征服应许地之前的一个事情了。
嗯，
那在这里呢，其实呢是在神已经厌弃扫罗纣王了，来到这里呢，一个新的领袖突然就出现了，
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喜欢用这个词，对不对？
对，以前呢，他是一个无名小卒，就是不出名的，就是百姓啊也不认识他的。
嗯，
然后呢，经过这一战以后呢，他就一战成名，可以说。
嗯，
然后呢，百姓都认识他。
嗯，
在民间也流传了很好听的一句歌词，就是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是非常流行的歌，然后仿佛就意味着、预示着大卫要登上历史的舞台。
嗯，对，
预定要成为一个神所拣选的王，
嗯，
神所喜悦的王，要登上以色列统治的舞台。
对，
那所以这就是他所落在的区间。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呢？
这段经文就是大卫是基督的预表，但是呢，他又是一个不完全却被神所告的君王。
嗯，
那新约圣经呢，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嗯，我们应该不会再怀疑大卫他预表着将来的基督，应该不会再怀疑了。
嗯，应该不会，
对吧？
对。
所以当大卫他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就预示着他要给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带来复兴，带来拯救，带来得胜，带来盼望。
对。
嗯，对。
那就预示着基督的到来会给我们带来拯救，带来得胜，带来盼望。所以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呢？就是大卫他是基督的预表，我们也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对，
对。
好，那第四个问题就是，我如何透过基督来读这段经文？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嗯，这是讲到应用的问题了。
对
对
对，它里面有讲到大卫跟歌利亚嘛。
对，
歌利亚是以色列的仇敌，也是大卫的仇敌嘛。然后我就想到，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歌利亚。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战胜歌利亚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大卫他是怎么样战胜歌利亚的呢？他是一个小子，然后呢他就凭借着那个石头就把那个歌利亚打败了。我很清楚的记得他跟歌利亚就是开始征战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对，
就是他是靠着神来把歌利亚打败的。这样我想起，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人生中的困难呢？那我们也需要依靠着神才能够打败，才能够战胜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困境，才能够更好的在困境当中能够站立得住。
那这里就说到福音就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的确有一位大卫。其实我还没想到的，我以前我们直接就想到那神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得胜的帮助者嘛。是吧？
对，其实呢这段经文我想多讲两句呢，就是在我们很多时候小组查经包括儿童主日学呢，我们的应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包括未来我们如果查基甸的故事，就是我们会告诉别人，你要有信心你就能战败敌人。
对，
但其实这段经文虽然你看大卫他那么弱小，刚才席勒也说了他怎么去打败那么巨大的歌利亚呢，这个其实不是说我要有信心就能够打败敌人，而是说我需要基督。
对
对，
就是信心的对象很重要。
对，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需要大卫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要大卫来打败歌利亚。那对于我来说我是没有信心的，我需要基督，因为大卫他预表的基督。所以说我人生的困境，人生的艰难是大过我的承受的。就像以色列人他面对巨大的歌利亚的时候，他们没有人敢去迎战，需要一个大卫，这个大卫就是基督。在今天来说，我们不是告诉别人 你要有信心呀，你有信心就能像大卫一样，虽然你很弱小，你还是能打败敌人。
对，
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应用是比较得人喜欢的，更多的时候是你要信靠基督，你要跟随基督，你要依靠基督去战胜你生命当中的那些哥尼亚。
对，所以就是讲到我们不能够随便跟别人说要有信心，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应用方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当然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讲的是信心，而是真的是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大卫。
对，就是基督。
对，
就是
基
督。所以你要信靠基督。
对，所以把这个对象最重要就是把人引向神，引向基督，这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对，
嗯，
所以福音包括圣经是把我们引向基督的，而不是把我们自己打造的更加的光芒。
嗯，是的，
不是把自己打造的如何强大。
对对，
如何有信心。
是，好，我们再来进行第三个实践。如果我觉得这种方式很有帮助的话，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读经查经当中去应用。第三个实践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第一篇。那这篇诗篇呢其实是非常短的，其实我可以先来为大家读一下这篇诗篇。诗篇第一篇我们非常熟悉，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只有短短的六节经文，我们来回答这几个问题。第一，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呢？
这里主要讲恶人跟义人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蒙福的道路就是对神的话的
忠
心。
对，非常重要。好，那第二个问题，这段经文在圣经叙事主线当中它落在哪一个区间上？
当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其实会让我们想起在创世纪里面的一段经文，你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才得蒙福。神在起初的时候已经告诉亚当说，这个
园中树上
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对，说得非常清楚。
对，但是呢那个亚当他就不听，他就吃了嘛，最后。
对对，
所以后面就招来一系列的那个咒诅。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要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呢才得蒙福。
是。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不单单是亚当，包括在以色列甚至在后来的列王身上都看到这样一个悖逆，对不对？
对，
说得非常清楚。但是呢他们还是悖逆，在两条的道路上他们选择的是悖逆神的那条道路，不是顺服神蒙福的那条道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区间。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呢？
这让我想到耶稣他曾经说过，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必须连于基督才能够成长和结果子。那怎么指向基督？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无法去结果子，我们真的要靠着基督我们才能够结果子。那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蒙福的人。
他也是结果不止的人。
对，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他是真正的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他顺服了神也结果不止，那是这样的一个指向基督。好，那第四个就是我该如何透过基督来读这段经文，也就是说我该如何应用。
其实这篇诗篇所描绘的一个场景是我所很羡慕的。
羡慕的
啊、
就是、
对，他讲的这种人生是非常美好的、
嗯、
就是走一样的道路、
嗯、
但是呢其实我发现靠着我自己是很难做到的。他这里有说昼夜思想神的话，
嗯
啊，很多时候我们思想的都是我们自己想要的、
嗯、
自己想做的、
嗯、
很少会思想神的话、
嗯、
那自己很难做到，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有罪性在里面、
嗯、
那但是呢基督他做到了。我记得在耶稣生平里面呢常常有记载，就是耶稣经常独自一个人上到山上
去祷告，
对，去祷告、
嗯、
他自己与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嗯、
与神有独处的关系、
嗯、
耶稣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嗯、
那今天呢，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既然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嗯、
我们就需要依靠着耶稣基督，依靠着他，就是求神来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他的心、
嗯、
渴慕他话语的心、
嗯、
来常常的默想他的话语、
嗯、
来跟随他的脚踪。
是、
嗯、
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容易会被世界环境的来诱惑、
嗯、
但是当我们愿意常常来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些世俗当中去得力量、
嗯、
也能够就是说像这篇诗篇里面讲的，我们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结果子。
嗯嗯，是
嗯。
所以结合你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很羡慕这样一种生命，但是呢、
嗯、
其实我在这个世界上被各样的思虑牵引，我做不到、
嗯、
但是我深深的知道基督已经做到了，所以今天我盼望我可以靠着基督也委身在一个具体的教会里面去践行这样的一个蒙福的道路。所以最终我们可能会做到这样子，我们羡慕的生命就是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嗯，觉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常常让我真的回到圣经，回到神的里面。
嗯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得到的帮助。好，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就是在第一次用这种方式简单的来做一些实践，我们接下来还有两次的机会会一起来做这样的实践。我盼望这样的实践真的是对我们去理解圣经和应用圣经都有很大的帮助和造就。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善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凡他所做的尽都是利，尽都是利。